第49集，我抓起笔记本电脑，冲出我的办公室。位于20世纪30年代装饰艺术大楼，以前用作海军陆战队医疗勤务。跑下一层楼梯，走进了杰夫的办公室。我们坐在会议桌旁，旁边是他的门桌。我简要地说明了这个新功能。我告诉他，最有意思的不是亚马逊在用 Web 服务做什么，而是我们的联营者在用 Web 服务做什么。接着我给他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网站和应用程序，包括前面提及的那几个网站，以及他们产生的浏览量和销售量。我告诉杰夫，自从推出这个功能后，每天都有软件开发者在创建应用程序，他们使用功能的方式让人压根就想不到。结束虚拟游览后，杰夫评价说，就单个功能而言，采用率和创新水平非常少见，我们需要在这个领域加倍投入。我回应说，我们正在想办法向更广的受众铺开，功能会更加丰富，时间定在7月，离现在还有3个月。从那天起，杰夫一直都是热心的支持者，看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前景的并非只有杰夫一人。在亚马逊，请求增加软件工程师参与你的项目，就如同在自动售货机里选择别人留下的零钱，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但是当我找到我的上司尼尔·罗斯曼，看看是否有可用的软件工程师时，他马上答复我说，罗伯·弗雷德里克领导的一个团队刚刚完成了一个叫做 Amazon Anywhere 的计划，该计划使用 XML 赋能移动设备上的亚马逊商务。罗伯和他的团队同我们一样对 Web 服务充满兴趣，于是热情地加入了这项事业。莎拉·斯皮尔曼领导的是产品管理团队，给予我们支持的还有首席信息官瑞克·达尔泽尔，以及高级技术专家亚马逊副总裁埃尔·威尔莫朗，他对 AWS 许多关键组件的设计和建造都发挥了作用。罗伯和莎拉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番，领导技术和业务团队争分夺秒地推出功能齐全的新版本。瑞克和埃尔帮助传播消息，不只是在亚马逊内部，还包括几个在软件业内颇具影响力的早期采用者。接下来的3个月一片模糊，我们觉得自己是先行者，在为我们的新客户软件开发共同体创造真正特别的东西。为软件开发者创建计划，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因此我们想寻求经常使用这个服务的软件开发者本人的反馈意见。我们决定在亚马逊总部举行亚马逊软件开发者大会。第一次大会总共吸引到了8位开发者，我们为来自欧洲的2位开发者提供了机票。就在大会举行的前一周，我发现有一位欧洲参会者是青少年，我必须向法务部门确认这是否有问题。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征求他父母的同意，他可以参加这个大会。我们制定后勤计划，安排一整天的会议议程。蒂姆·奥雷利和赖尔·多恩菲斯特来自奥雷利媒体公司，他们都是 Web 服务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交给我们很多有关这个新领域的东西。另一位与会者是碰巧住在西雅图的热心客户，名叫杰夫·巴尔。他评价说，亚马逊的员工数量比与会者还多，我们坐在那里听发言者谈论他们要打造的计划，推广他们的 Web 服务。有一位发言者可能是克林·布里亚，展望未来说，他们今后还会透露其他的服务计划。对我来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灵光乍现的时刻。很显然，他们在思考的是开发者、平台和应用程序接口，我要加入其中。几个星期后，杰夫·巴尔加盟了亚马逊，现在仍然在亚马逊工作，担任副总裁和 AWS 首席布道官。对参会者来说，最难忘的可能是当天最后一项议程，杰夫·贝佐斯的新闻稿常见问题。不用说，有机会近距离地见到杰夫，听到他对这个服务的深刻见解，很多参会者都感到激动和惊喜。在2006年的致股东的信中，杰夫阐明了他的理由。同所有公司一样，我们也有企业文化，它的形成不只是因为我们的意愿，也因为我们的历史。亚马逊的历史不太长，幸运的是有几个项目小种子都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公司的很多人都见证过数个价值1000万美元的种子变成价值10亿美元的事业。在我看来，这种第一手经验以及围绕成功而形成的企业文化，是我们能够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亚马逊的企业文化要求这些新业务具有高潜力、创新和差异化， 但不要求他们诞生之日就很大。我还记得1996年我们的图书销售额突破了1000万美元，我们当时是多么激动，很难不激动。我们从零开始做到了1000万美元。今天如果亚马逊的某个新业务做到1000万美元，那整个公司只是从100亿美元增长到100.1亿美元。那些管理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成熟业务的高管对此很容易嗤之以鼻，但他们没有这样。看到这些新兴业务的增长率，他们会发去电子邮件祝贺，这是很酷的事情，它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为此感到很自豪。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亚马逊为何首先进军云计算，并成为最大的 Web 服务提供商？在这封信中，杰夫给出了答案，是因为亚马逊的创新精神以及伴随长期思维而来的耐心。即使某个业务是全新的，规模很小，我们也会意识到它具有高潜力，是我们可以创新和差异化发展的领域。我们有耐心坚持做下去。2002年7月，我们发布了第一版 AWS。如果说我们几个月前发给联营者的产品数据 XML 是测试版，那 AWS 就是 1.0 版。它包含了某些搜索和购物功能，以及一个齐备的软件开发工具包，不只是针对联营者，人人都可获取，而且它仍然是免费的。对于这个服务，我们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杰夫说道，我们为软件开发者铺好了欢迎的红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也是一个新的方向。现在软件开发者可以将亚马逊网站的内容和功能直接整合于自己的网站，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们即将带给我们的惊喜。在此之前，亚马逊有两个客户群体，买家和卖家，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客户群体，软件开发者。AWS 推出后，随着我们对反应的跟踪，我们又有了惊喜。我们最大的客户中，有些并不是联营者，也不是外人，而是亚马逊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发现，相比于他们用来创建亚马逊网站的某些现有的内部软件工具， AWS 的使用更加容易。毋庸置疑， Web 服务将成为新的创建方式。我们只是还不清楚它的规模会有多大，软件开发者会多快采用它。一年后，我们就有了答案。超过 2.5 万名软件开发者参与了这个项目，他们创建的东西总是让我们感到惊喜。尽管这个项目叫做 AWS， 但它和今天的 AWS 几乎没有相同之处。事实上，我们2002年推出的 Web 服务后来被更名为亚马逊产品应用程序接口 API，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能用于亚马逊产品的交易，因而被专门用来改进亚马逊零售生态系统。还有其他计划也帮助我们意识到了 Web 服务的市场规模有多大。同样是在2001年，我们启动了一个叫做三环活页夹 三 Ring Binder 的计划，目的是创建和保存一套应用程序接口，让合作伙伴将其产品快速添加到亚马逊网站，创建受亚马逊技术支持的网站，但只能在自己的 URL 上，并由自己控制。最终，这个计划赋能我们为塔吉特等合作伙伴以及其他零售企业创建了网站。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卖家中心 Seller Central 的项目，提供 Web 服务，供亚马逊的第三方卖家用以管理自己的业务。亚马逊的 API、 Amazon Anywhere、 三环活页夹、卖家中心，这些项目都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没错，软件开发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2003年夏，正当 AWS 开始起飞的时候，我离职了。应该说，我换了个职位。我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到过，杰夫问我是否愿意担任他的技术顾问，他的影子。这个邀请我无法拒绝。此前的18个月里，一直是安迪·杰西担任杰夫的技术顾问。现在他即将调任新职。他本来可以选择公司的其他任何职位，包括任何大型事业部的领导者。幸运的是，他决定为我们的实验创建并领导一个新的团队。